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七到九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事都告诉你们。在第四章从第七节到十八节，总共有十二节的篇幅是结语。保罗通常在结语的时候都是一些问安以及加上最后的祝福。在保罗所有书信中，问安最长的就是罗马书。罗马书十六章总共有二十七节，中间提了三十五个名字，这是保罗问安最长的一段经文，也是人数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哥罗西书，这里他用了十二节的篇幅提了十二个名字，包括保罗他自己在内，讲到的是十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保罗自己在内。但我们如果看罗马书有十六章，而哥罗西书只有四章，如果说按篇幅的比例，哥罗西书可以说是在温安中提最多人名的一本书。哥罗西书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经文虽然不长，但中间关于基督的启示却是非常高，尤其他强调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这个新人的头就是基督，新人的身体就是教会。保罗为什么会在这一本强调基督的书当中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问安的话语？除了保罗的确关心很多人，尤其是这一个他还没有去过的教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同工团队以及他的同工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保罗讲到新人的时候，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保罗特别强调了，在这里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新人的特点原来就是合一，不再有任何的区别。在旧人当中，我们喜欢标榜自己的不同，自己的特别，有人强调他的民族，有人强调他的宗教，有人强调他的文化，有人强调他的社会地位，但这些东西来到新人面前就全部消除了所有的区别。在第四章末了问安当中，保罗提到的十二个名字，我们看到这里面果然包括了犹太人和希腊人，也包括了受割礼的和没有受割礼的，也包括了为奴的和自主的，就是在文化的层面也有受过传统犹太律化文化宗教教育出来的人，有完全在西方尤其是希腊文化下教育出来的人，像医生路加。果然在保罗的同工团队中完全是一个新人最好的见证。在这里没有宗教的区别，没有文化的区别，没有种族的区别，也没有社会地位高低的区别，这真正是一个合一的团队。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那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如果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生命，一定会带出身体的生活，而身体生活的特点就在于配搭。每个人功用都不同，却能够非常合一的配搭在一起。再一个就是合一，大家在同一个意象下，同有一个身体，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位主，有一样的信心，经过一样的受洗，而同有一位神与父。保罗和他的同工都来自不一样的背景，却能够在基督与教会同一个意象下做一个合一的见证，而他们每一个都成为见证人， 因为他们背景的不同，更在他们的见证中显出神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实在是教会生活一个最好的榜样。教会不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在一起，也不是一群文化背景一样的人来在一起，而是每一个人带着不同的背景，一同蒙了基督的救恩，让人看到我们是蒙恩的人，也向人见证我们蒙恩的道路。虽然背景、文化、专长、负担都有不同，可是却在教会中做合一的见证，也告诉别人得着合一的道路。因此我们特地要花点时间详细来看保罗所提名的这些他的同工，以及提到的哥罗西教会，还有在老底家的教会。我们先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推基古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五次，第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20章第4节，告诉我们那里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原来他是亚细亚人。而当保罗提到他，保罗用了三个不同的称呼，第一个是我亲爱的兄弟，第二个是忠心的执事，第三个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们先来看他是保罗亲爱的弟兄。他是亚细亚人，那里本来是一个拜外邦神的地方，他能够听到福音蒙恩得救，最可能就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他在以弗所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徒行传19章第9节第10节，保罗在推拉罗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最可能是在那一段时间，推基古听见了福音，并且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保罗亲爱的弟兄。保罗本来是一个谨守的犹太人，推基古本来是一个拜外邦神的亚细亚人，结果两个人成为了亲爱的弟兄。基督的生命让两个本来不相关的人成为主内的兄弟，这是何等美妙的事。他不仅是保罗亲爱的弟兄，他还成为保罗忠心的执事。保罗待在以弗所结束在一场暴动，在那暴动之后，保罗必须离开以弗所。在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第6节，那里我们看到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先到了马其顿，那里看望教会，拜访圣徒，之后又到了希腊去，应该是在哥林多，在那里住了3个月。后来保罗知道有人要害他，保罗就先又回到了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到特罗亚。当时有7个人要到特罗亚和保罗碰面，7个人直接就从希腊到了特罗亚。7个人当中有2个人，一个就是亚细亚人推基古，另外还有铁沙罗尼迦人亚里达古。这2个人在哥罗西书问安中都有提到，推基古很可能就是在以弗所蒙恩得救之后，在那以弗所那一场暴动，他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保罗称他是忠心的执事，他是一个忠心侍奉的人。那他侍奉的项目是什么呢？哥罗西书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自己坐在罗马监狱，差推基古到哥罗西去报信息，并且把哥罗西书给他们。以弗所书6章21节，今有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来送以弗所书到以弗所教会去的也是推基古。还有提多书3章12节，我打发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科波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他特地受保罗去传信息给提多，约提多到尼哥波里和保罗会面。原来他是一个专门送信息的人。我们知道今天交通很方便，手机也很方便，传信息非常容易，可是在西元第1世纪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从罗马到小亚细亚 要走陆路，要走水路，并且路上经常会有危险，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事。推基谷好像是在保罗团队中专门送信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身体强壮，不辞劳苦，不怕孤单的一个人，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为的是帮保罗传达信息。尤其是当保罗写的书信，他把这书信带到一个特定的教会去，当时的纸，蒲草纸或是羊皮卷都非常的贵重，因此能够写下来的字真的都不多，除了带书信之外还有很多口传的信息。我们可以想象也是一个很忠心能够很准确传达保罗口传信息的弟兄，他做的服事大部分都是偏向事务型的服事，保罗称他是忠心的执事。这么一个忠心侍奉主的弟兄的传达信息之外，在提摩太书四章九节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写给提摩太。当时保罗知道他就要殉道了，他就叫提摩太赶紧到保罗那里去。是十二节呢，我已经打发推基谷往以弗所去，因为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事，保罗要殉道了，保罗有很多话必须要交代提摩太，因此他派推基谷去取代提摩太。所以推基谷这位弟兄不只是在事务型的服事上非常的忠心，他也能够代理提摩太去带领以弗所教会，他是主忠心的执事。第三个，保罗称他是一同做主仆人的，他本来是专门服侍保罗，在保罗团队中是专门跑腿送信的，保罗说他是和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这让我们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团队中那种生机亲密的关系。虽然他们听从保罗的调度，听从保罗的差遣，却是和保罗一样一同来服侍主，一同来做主的仆人。他们当中主是有主权的，但是他的每一个同工又是完全听从保罗差遣的，是保罗差遣他们，却又是做主的仆人，也给今天教会设立一个美好的榜样。在教会中一同服侍的圣徒，很自然会有一些生命的等次表现出来，生命年幼的顺服生命年长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虽然他是顺服年长的，他却是做主的仆人。在推基谷的事例中，我们看见他本来是一个自由的人，愿意服侍，成为保罗的同工，成为受保罗差遣的，而成为主的仆人。保罗特地打发推基谷在哥罗西书这里去哥罗西教会，让那里的圣徒可以知道他一切的事情，知道保罗的光景，能够安慰他们的心。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和他同工之间的交通是非常亲密，非常敞开的，而保罗的同工和他们所服侍的教会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交通也是完全敞开的。保罗要借着推基谷告诉哥罗西关于他一切的事情，而哥罗西的教会知道保罗在罗马坐监，他们担心保罗，保罗也怕他们因为自己坐监让他们的信心产生动摇，特别打发推基谷去告诉哥罗西的圣徒他的境况，好让他们的心得着安慰。这真的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那里所说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接着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事都告诉你们。跟着推基谷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名字叫阿尼西姆，他本来就是哥罗西人。阿尼西姆这个字的意思是 profitable， 是有益的。从腓利门书我们知道他本来是腓利门家中的仆人，后来大概是偷了钱，并且私下逃离了腓利门的家族，他逃到了罗马，结果在罗马被捕下狱，在狱中碰到了保罗，保罗向他传福音，他相信蒙恩得救了， 保罗知道他的背景，就要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家中去处理以前的亏负，因此保罗特别差阿尼西姆陪着推基古一同回到哥罗西教会，而哥罗西教会的聚会地方就是腓利门的家中，也就是阿尼西姆之前的主人。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是有意的，他本来是一个偷钱私下逃走的，一个品格低下为人愚昧的，那种情形中他对腓利门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他蒙恩得救了，现在他成为对腓利门是有益处的。保罗称他是我亲爱忠心的弟兄。在阿尼西姆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转变，从一个小偷，从一个逃犯，现在成为保罗亲爱忠心的弟兄，从本来是一个奴仆的身份，现在成为了弟兄。推基古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有福的，一个有福的推基古本来是自由人，现在愿意做主的仆人。一个阿尼西姆，名字是有益的，本来是奴仆，本来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现在却成了保罗的弟兄，成为对腓利门有利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保罗差到哥罗西传达信息的这两个人，我们就看到基督身体的一个新人的见证。这里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这里只有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满了新人美好的见证，在这里没有为奴的，没有自主的，在这里我们放下每一个人本来有的社会地位，我们完全以弟兄姐妹的身份来到你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可以是事物上的服侍，也可以是属灵的服侍，在这里也没有高低，没有尊卑，我们一同服侍赐给我们救恩的主耶稣基督，让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在主内亲爱的同工，更是我们都能够在一起一同来做主的仆人。求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